欢迎回来，换碟完毕。这里是冲浪 plus 的中国山史系列第35期下集。书接上回，我们说到了梅西根本没听说过权健，体坛事业的亮丽战绩给树老板的形象又镀上了一层真金。一提权健，风光无限。2016年有媒体报道，成名后的树玉辉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读了 EMBA， 两年后他顺利毕业，并且还代表中国经济界成为了第13届全国政协委员。在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期间，他接受了中国食品安全报的采访。他提出，不能否认的是，我国的保健食品市场还很乱，比如夸大宣传和产品暴利的现象都很严重，这需要规范和加强宣传管理、定价管理。在失速的行业里，确实需要杀鸡儆猴。只是树玉辉没想到，小丑竟是他自己。树玉辉在媒体上最后一次公开亮相是2018年12月22日接受天津体育媒体针对中超新政的采访，三天后风暴突袭。2018年12月25日12时19分，丁香医生微信公众号发表了《百亿保健帝国权健和他阴影下的中国家庭》一文。文中主要讲述了一个内蒙女童小周阳的惨烈遭遇。年仅4岁的她罹患癌症，在医院治疗期间，她的肿瘤标志物已经降到了20多，但因误信权健公司而贸然放弃正规医院的治疗，最终不治身亡。然而在他生命垂危之际，权健反而利用他的照片信息编造权健治愈女童癌症材料用于公司宣传。女童的父亲将权健公司告上法庭，法庭上权健公司将周阳病情的加重归咎于接受媒体采访过度劳累和不适当的饮食，周阳父亲最终败诉。这篇文章这样描述周阳当时的情况，肚子上一个口子，背后还有一个大窟窿，越来越大的肿瘤瘤体把皮肤顶破，伤口溃烂不堪，连里面的肠子都能看见。在最后的日子，四岁的周阳用成人剂量十倍的止痛药维持生命。这时权健正在大肆宣扬他们的特效药已经拯救了这个女孩。周阳在痛苦中去世，他生前甚至没能得到权健的一个道歉。这篇报道如同一枚炸弹，炸出了权健医疗生意背后的罪恶。文章一经上线，不少网友站出来感叹，终于有人揭盖子了。但也有人意味深长的评论，树大根深，博主小心。树玉辉有些急眼了。第二天，权健公司官方微信号立即发表声明，措辞严厉，指责丁香医生利用从互联网搜集的不实信息对权健进行诽谤重伤，严重侵犯权健合法权益，致使社会大众对权健品牌造成误解，并且要求丁香医生撤回文章，登报道歉。随即丁香医生对其进行回击，隔空喊话树玉辉，不会删稿，对每一个字负责，欢迎来告。当天树玉辉斥资数亿元入股的上市公司金财互联早盘大幅走低，最低跌幅逾6%。有记者根据公开资料梳理了树玉辉名下的关联公司，其中注册地位于天津且在营业的至少有23家，包括饮料、广告、文化艺术、房地产开发、电子商务等多个领域。舆论持续发酵。12月28日，一个名为权健火燎夜听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名为事实胜于雄辩，为权健证明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包含着一个丁香园与权健自然医学你支持谁的投票。看这个账号过往发布的内容，他应该和权健脱不了关系，权健可能是想以这样的方式争取一波舆论支持。不过尴尬的一幕很快上演，这篇投票发布一天后的投票结果显示，丁香医生的支持率达到了94%，堪称大型翻车现场。但在这些支持丁香医生的主流声音中，依旧夹杂着权健信徒的反抗。一些权健自然医学群的截图显示，在丁香医生事件爆发后，群里权健方的组织人员迅速响应，开始使用语音通知建议大家删除朋友圈、公众号、评论区有关此次媒体舆论事件的任何发声。对于丁香医生，他们则用了一种挽救民族危亡的托词，宣称丁香医生犯下了一个天大的错误，欠中国人一声对不起。丁香医生是在代表美国打击压制中国民族企业，先有中兴，后有华为，现在是权健，都是各行民族企业的龙头老大。在200多人的群里，不断有人跟帖发言，癫狂地表示我们是权健人，支持我们的树老师，誓死相随，永不背叛，无论未来多少年我都将继续做权健，义无反顾。舆论的持续蔓延下，检察部门也开始介入。2019年1月1日，天津市公安机关对权健自然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和虚假广告罪立案侦查。1月7日，权健公司实际控制人树某某等18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刑事拘留，另两 两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取保候审。与此同时，另一保健品巨头无限极也傍上了麻烦。1月16日，一位网友称其3岁女儿被诊断为幽门螺杆菌感染以后，被无限极指导老师樊乐推荐，每日大量服用8种无限极的产品，后来被诊断为心肌损害、低血糖等病症。随着调查的进行，媒体的介入，权健及整个保健品直销市场粉饰下的残陋现实开始一一显露。事情发生后，有记者到权健医院暗访，发现权健的医生医术已经高超到不需要面见患者，也不需要做什么基础化验，仅凭家人口述就可以开出治疗癌症的药方。而且这些神医科室不分，只要能说服病号买秘方，五官科的大夫都能给内科的病人开药。有离职的医生直言，但凡有点医德的都不会在这儿干的时间太长。医生不靠谱只是一个方面，权健所谓治病救人的药也存在很大疑点。在权健所有的100余种产品中，仅有13种保健食品经过了国家食药总局备案。在丁香医生的文章中，权健给周洋开具的抗癌药包括紫草体用精油、大枣味固体饮料和一袋没有配方说明的中药制剂，但是这些都不在获得审批的13种保健食品之列，更称不上是药品。权健还有一款主打产品本草青叶，在官网售价为1068元。在药监局的网站上，这款产品的资料显示，它就是一款普通的风味饮料，也就是说权健大部分用于治病的产品都不是药，而是保健品，甚至有些连保健品都算不上，就是普通的食品。权健讲师对此的解释是，并非公司没有实力申请药字号，而是药字号的审批需要很漫长的时间，我们的重症病人等不起。除了用果汁治病之外，权健也有药的火疗也被大众扒了个底朝天。其实早在2015年，权健就收到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于权健火疗专利申请撤回的通知书。权健官方一直知道自己的火疗专利从未得到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认定，虽然专利审查未能通过，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权健火疗在全国的版图扩张。在全国，加盟权健养生火疗馆的数量曾一度达到7000家。这些火疗馆的医师大多没有接受过正规学习，他们只需在权健接受3天培训就能上岗，不专业导致的最终结果是权健火疗严重烧伤的医疗事故层出不穷。一位资深权健火疗的医师甚至直言，这些年火疗带来的意外事故已经多得记不清了。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些事故常有发生，但直到这次周洋案舆论发酵才陆续被揭露了出来。有记者查询裁判文书网发现，据不完全统计，权健火疗牵涉10多起安全事故，甚至包含一起死亡案例，但是无一例外受到处罚的都只是火疗店的经营者。多次成为被告的天津权健公司却屡屡全身而退。在这些瞠目结舌令人发指的行为下，大家开始重新认识树余辉和他的权健。树余辉曾经宣称自己母亲得了癌症被中医治愈，然而他的一位邻居说，事实是树木的鼻子确实出过问题，但不能确定是否为鼻咽癌，最后也是去医院做手术才好的。在2017年天津民企纳税百强榜上，权健已缴纳了1.17亿元的高额税费，排名第13，同时他以4700万捐款排在天津民企捐赠百强第一，还进入了促进就业百强榜。但权健大肆捐款搞慈善的行为，在天津当地人眼里只是骗100捐5块，这不是慈善，是洗白。更有意思的是，权健官方微信还曾发布文章宣告董事长树玉辉登上美国财富杂志封面，然而财富杂志亲自站出来辟谣，财富杂志从未采访过天津权健集团，树玉辉也没有登上过任何一期财富杂志封面。树玉辉荣登的所谓财富封面只不过是一张经过 PS 粗陋处理过的假封面，除了到处扯谎给自己贴金，高调炫富也是他的标签之一。不只是树玉辉一人经常坐直升飞机回乡去足球场，权健里的每一个人都深受炫富思想的荼毒，每一个人都在大力宣传快速暴富论。公司甚至直接规定团队头目必须买豪车，至少要买宝马奔驰，不少权健人员不惜为这个无脑规定借贷。同时不论是权健总部还是医院，都一贯秉持着金碧辉煌的奢靡风格，琳琅满目的产品以及荣誉证书摆满大厅，只是为了营造靠谱氛围。而树玉辉本人的口头禅正是要做事先造势，在他看来，事造起来了，事情就成了。他的想法也很简单，总的来说就是以医神的靠谱身份卖神药做火疗。一直以来，权健始终坚持称自己的推广模式为直销。在之前也提到了，权健确实拥有国家认可的直销牌照，对此公司用了很大篇幅进行宣传，几乎每一家火疗店墙壁上都会张贴出直销牌照。直销牌照是让很多权健信徒始终相信权健合法的精神支柱。但要知道，权健公司在商务部备案的直销产品其实只有40种，包括30种化妆品、6种保健食品、4种保洁用品，无一是药品。 另外，国家商务部对直销企业的经营区域也有严格限制，权健集团的直销行为只限于在天津七个区进行。再看一下权健口中直销的销售提成制度，权健将自己的客户称之为会员或者经销商，根据规则，会员需要缴纳一定费用或购买一定金额的产品，一般来说购买产品金额达7500元以上才可以升级为经销商，经销商再往下发展新的会员就希望拿到推广奖金、合作奖金，同时普通会员可以向初级经理、中级经理、高级经理、钻石经理、皇冠经理进发，层层升级，拉到的人头越多，层级越高，拿到的分成也越多。权健常用的洗脑方式包括组织宣传打工无用、自主创业、忠于爱国的招商洗脑会议，大力鼓吹感恩老总、感恩老师。在奖金发放上，权健十分谨慎，不会直接发放到经销商的银行卡里，而是必须登录权健会员网址，把上面的奖金转到权健服务中心，然后由服务中心发钱。这样做的目的是一旦出事，权健很容易撇清关系。此前对于传销质疑，树玉辉就曾狡辩，都是代理商做的，跟权健没有关系。我对代理商和直销员确实管理失控，他们怎么招募人员、销售什么产品，我都不掌握，我控制不了他们。这样一套严丝合缝的流程下来，很多人都选择了相信权健，相信树玉辉能带自己创业赚钱致富。在权健18年的一场宣传大会上，现场2000个座位被坐满，走廊里还加了座，经销商们噙着眼泪分享权健产品保健治病的传奇，整个会场充满癫狂的气息，甚至连树玉辉在老家的豪宅都成了权健信徒的圣地，不断有人前往拜访，以他为背景拍照或者对他鞠躬，路过的居民都问，这又不是庙，你们拜什么？卖产品不是目的，是诱饵，最终目的是拉人头发展下线，只有没有能力发展下线的才去卖产品，辛苦又费钱，这种商业骗局局外人一眼就能看穿。可是身在其中的人，尽管90%都靠刷信用卡过日子，却始终沉湎于美梦中。不断有网友站出来控诉自己及家人被权健迫害的遭遇，有人被老乡带到打着权健标牌的火疗店体验，因一周赚5万，一个月赚20万，不出一年就可以买宝马的谎言落入圈套，不惜拿出了全部身家，甚至直接将定期存单和银行密码给了权健人员。可最后却因为权健的人跑路，人生陷入泥沼，绝望地表示有段时间精神都不正常了，甚至想过去死。除此之外，夫妻离婚、父母儿女断绝关系的案例比比皆是，家属甚至不得已用疯狗来形容不知回头的亲人。维权群中一位受害者家属说，陷入其间的人性格会变得偏执，深信神药能够治疗癌症，投资权健能够发家致富，频繁参加会议，拉亲朋好友下水，身心被一种狂热情绪包围，只要劝他说这是传销骗人，就是一场家庭战争。2020年1月8日，被告人权健自然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树玉辉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一审宣判，判处被告单位权健公司罚金人民币1亿元，判处被告人树玉辉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万元，对其他11名被告人分别判处3年至6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上缴国库。树玉辉当庭认罪，这次宣判直接敲定了权健传销的事实。周扬的父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声泪俱下道，他们罪有应得。权健出事后，其足球俱乐部被天津市体育局暂时托管，俱乐部的商业化能力也大大下降。为了能够保留来之不易的中超资格，俱乐部在深思熟虑后进行一场壮士断腕式的自救，不惜对外零元转让俱乐部全部股权。可惜这支球队最终还是成为了权健残局中的陪葬品，被迫解散。球队副总经理兼教练组组长李伟峰落寞地表示，我们想的东西都非常简单，让球员们还能继续留在中超联赛战场上。从结果上来看，现在受伤害的肯定是这支球队，是我们这帮球员，他们的梦想没了。权健的倒塌引发了整个保健品市场的动荡。2019年1月8日开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13个部门共同发起了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开展为期100天的联合整治保健市场乱象行动。行业信任危机加上最严监管风暴到来，2019年成为保健品企业的寒冬。雅芳、康宝莱等多家保健品企业业绩均不同程度下滑。之前同样被爆料的无限极比权健聪明，反应迅速，在监管部门开展百日行动以后，就态度积极地进行专项整改，调整宣传用语，重点查处夸大虚假宣传行为，躲过一劫。天津武清区的另一保健品巨头天师于2019年1月和2月分别发布公告，撤销了地处上海和浙江的46个直销网点。一向高调的天师创始人李金元在2018年12月后再也没有公开露面的消息。如今保健品乱象依旧不止， 在一桩价值12亿元的保健品大案中，犯罪嫌疑人在一间苍蝇满地的黑作坊里生产着连老板都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这些保健品没有药品经营许可证，成本不足5元，但经过层层加价后，最终却可以在电商平台卖125元。2020年1月1日起，就像烟草厂商必须在每一包香烟上印上吸烟有害健康一样，保健品包装上也都贴上了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的警示。从人心医者到洗脑巨骗，从崇尚善良到制造邪恶，善与恶的界限在利益的渴求中逐渐失控。全件事件过后，网络上不少人询问传销为什么可以鼓动人心。一名传销头目的答案是：从我们的口中让人们看到希望。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这里是冲浪 plus， 我们下期见。